有很多客人讲说，为什么你这么多东西，而且都是要坚持自己做？我说，因为我是纪录片导演啊，因为眼见为凭，那个我自己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认为是假的。那当然也是因为我们当初豆花车出去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跟小孩子用豆花车来结缘。当我把这些小孩子当成自己的时候，不好的东西我不会给自己的小孩吃，也同样不会给自己小孩子吃。所以当我们自己成立豆花店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的坚持所有的这种香料、色素、防腐剂绝对不添加。
欢迎来到 Foodie Goodie 梦想实验室，我是主持人叶俊甫。梦想实验室从饮食出发，邀请对于饮食有梦想的朋友们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他们在实现梦想的路上所经历的点点滴滴，也要告诉大家，只要有梦想，就要勇敢的去实现。那今天来到梦想实验室的是长期投入纪录片工作，用影像留下台湾这片土地的很多的故事，甚至他还开启了豆花车，到偏乡去指导孩子用影像来认识自己的家乡。那这几年更特别的是，他在大稻埕开启了豆花店，打造了一个梦想基地。那我们今天欢迎何明瑞老师，何导演来到节目中。何老师好。
大家好，我是何明瑞。
因为梦想实验室是一个从饮食出发的节目嘛，那我们喜欢唤醒一下来宾的所谓的味觉记忆，想请何导演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有没有令你特别难以忘怀的滋味？那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我想这个可能四五六年级生都很有记忆的，也不陌生的，就是捧蜜汤。
是
哦，那这个捧蜜汤呢，事实上是妈妈带给我的一个滋味哦。小时候啦，因为家里面开店，妈妈也就怕我们饿肚子了，所以她常常就是有那种捧米汤经过的时候呢，她就会请那个老板帮我们捧米汤，从家里面带着那个牛奶罐，然后里面放了米跟花生，就请那个老板帮我们捧米汤。那这个小孩子呢，所有人就在旁边在等待着最后那一个蹦的那一刻。
嗯，
那这也就是常常在蹦了之后呢，那个所有的小孩子啊，就像从那个五雷山下被放出来那个野猴子一样，那个孙猴子在那边腾云驾雾跑来跑去的，那是最开心的一刻，所以那个印象我永远记得。那再来一个，是因为当我们做这个豆花的时候，那就是要有一个糖水，所以我也讲说这是我妈妈给我的一个记忆。因为在捧蜜汤的时候呢，我妈妈都会请这个老板们帮我们多加一份麦芽
哦，
所以那个麦芽的甜香味是一直留在我脑子里面的。
所以就是捧蜜汤的甜味就是一直陪伴着导演长大这样。当然刚刚有提到的，有时跟豆花有关这样，就是您自己曾经在发起了一个计划，就是导演的豆花车计划这样子，然后前进的偏乡，因为你的专长是影像嘛，那带领孩子们去记录自己的土地这件事情，要不要谈一下当初的起心动念啊？就是食物有很多种啊，你为什么选了豆花这件事情来作为你的主要的那个 slogan 的标题？
我想要先谈一下那个豆花这的一个起源了哈。在我18岁的时候，我爸爸的朋友曾经用紫微斗数帮我算我只有50岁的生命。其实在整个过程中我都很开心的跟他讲说，没关系啊，我那个我可以活到50岁，而且以前因为拍片的关系要搭直升机做这个空拍，而且当初那个齐柏林会跟我们一起拍嘛，所以我都会跟大家讲说没关系啦，安心，算命说我可以活到50岁，因为本身这个空拍的时候非常的危险，所以常常那个飞机掉下来之后呢，我常常开玩笑讲说是所有人会牵着手一起过奈何桥。
嗯，
所以这是我当然是一个稳定军心了哈。但是当到了四十几岁的时候，我在想说，那五十岁之后该怎么办？那我在想说，如果说五十岁之后多活一天、多活一年，那都是我赚到的。那赚到了，我必须缴税。那我可以怎么样来缴这个税？所以就在想说，我想去做一些对土地的一个贡献，所以我想用我的专业去教小孩子拍纪录片。
嗯，
因为做那个纪录片做久了，其实两袖清风了哦。所以我们在想说，那我没办法用世间财去教，那我可以用我的专业去教。但是呢，你总不能突然跑到小孩子面前跟他讲说，诶，小孩子，我教你们拍纪录片。
嗯，
那所以小孩子一定要跑光光。所以我在想说，用一种媒介来去做这个事情，就想，有一天这个可能老天爷给我一巴掌，诶，突然醒来了，就想说，诶，我可以用豆花。那当初我觉得用豆花也非常好，是因为小时候我妈妈也会做豆花给我吃。那再来一个，豆花它本身是一个很台湾非常传统的一个美食。再来一个就是说，豆花它本身是一个没有味道的，它有的就是豆浆的那种香味，豆子的这种香味。所以我形容豆花呢，就像台湾人一样淳朴、 但是他热情又包容，你给他什么他就会成为什么。所以我们也透过这样告诉小孩子，就说你不要妄自菲薄，虽然你来吃的偏香，但是你保有的是你最单纯的那一颗，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去创造你自己的未来，你要怎么样去丰富你自己。再来一个，因为豆花也非常好，是我们单位做拍纪录片的一个题材，从去买黄豆，你买回来之后你要洗，然后要洗多久，然后洗完之后你还要榨汁，那再来一个就是你还要把它挤成豆浆挤出来，然后再去煮，然后最后冲豆花。所以这整个过程中，我跟小孩子讲说，你把你的感官自觉打开来，去环顾这所有的过程，把它给记录下来，然后把它串起来，不就是纪录片了吗？纪录片没有那么复杂，所以只要你愿意去把你的心放出来，它就可以成就一个纪录片。
嗯，刚刚导演有提到，就是说您跟齐柏林导演以前一起拍片嘛，那我们当然知道齐柏林导演现在已经不在了，那要不要谈一下你们之前你自己这个计划跟他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因为你曾经说过，就是他在天上飞，那你在地下追嘛，对，要不要跟我们多聊一点点这个部分？
其实在很早我就跟齐柏林讲说我要去卖豆花这个事情，那就是说你不拍片了吗？你要去卖豆花，你卖什么豆花？你会做豆花吗？因为齐柏林他也很喜欢吃豆花，但是呢八字还没一撇，我就没有讲的那么清楚那么的直白。甚至在他做完这个看见台湾一之后，他要再继续做这个看见台湾二，
是，
那其实在他逝世前两天我们还通了很长的一通电话，那在讲说未来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那我就跟他开了一个玩笑，说你在天上飞，我在地上跑就好了，因为我没有办法像他那样子可以拿房子去抵押，我没有房子，我也没有办法像他去拿他自己心爱的珍藏的镜头相机去变卖，就只为了要一个小时要价10万块的直升机。
是，
因为他常常一飞出去就是2个钟头、3个钟头，所以我说我没有办法像你这样，但是呢，你可以在天上飞，我在地上跑就好了，其实带点玩笑话了。但是当他掉下来那个时间，我在办公室我沉寂了很久啊，因为坦白讲我也在那边哭了很久。那所以我就想说这个不能是一个玩笑话，我必须去做一个实践。也就这样子我定下来2019年豆花车一定要出去。本来也是设定在他6月10号就是他逝世那一天。但是呢常常就是你想要去做一个事情，比如说我要买一部车子，好像很简单，因为也没有钱，所以只能买二手车。但是呢，当你要买的时候呢，找不到一辆属于自己的、适合的车子，所以最后这一咬牙、一跺脚，就买了一部新车去改装。嗯，所以当然那个时间点也就稍微往后了一点点，但是也同时在2019年的6月就开始出去了。所以这是我也在实践跟他的一个承诺。
承诺是。那老师我们回来谈，就是豆花车跑了好几年，那要不要谈一下，就是说因为您锁定了偏乡做这件事情嘛，那你觉得现在的孩子是不是离土地很远啊？我觉得我们这种都市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呀，偏乡的小孩就是跟土地很紧密啊。所以我刚刚是不是看到这句，我觉得其实该认识的可能是都市的孩子，而不一定是偏乡的孩子。但您选了偏乡的孩子，我们当然知道也许他的资源匮乏于此，可是要谈跟土地关系这件事情，好像我们会觉得，诶，偏乡孩子不就是活在那片土地上的那些孩子们嘛，那为什么你还希望要带领他们去认识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谈一下当初选择这些地域的想法是什么？
因为我是来自于南投竹山的一个小孩子，那当然我们也很清楚的，其实山上的小孩子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想法。我曾经在2007年，其实那也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我曾经回自己的家乡竹山去，我发觉奇怪，竹山是一个山城，然后我感觉非常的陌生，但是它又是我非常熟悉我成长的一个地方。我常讲说，其实现在很多人包括大人也一样，不要说小孩子，理所当然，因为那个地方就是我成长的地方，那个地方所有的人都是我认识的，但是我们相对也对这个地方非常的陌生。我就发起这样的想法，就是说为什么我去走偏乡，因为我是来自于乡下的小孩子，所以偏乡是我的第一个选择，我要让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
是，
而且当我们要走出去的时候，其实这些空拍机也都非常的成熟了，所以我们让小孩子自己飞空拍机。
嗯，
所以当小孩子我们把这个空拍机这个遥控器丢到他手上去的时候，小孩子吓到的，他说：“导演怎么办？ 啊，这个烘焙机掉下来怎么办？我在旁边跟他讲说啊，不用怕，我在你旁边，烘焙机掉下来算我的。小孩子他当下他拿到空拍机，然后他去飞空拍机的时候，那种感受是最直接最真实的。所以当我们在他飞的时候，我说你用你自己想要的高度跟视野去飞，你想往前，你想往东往西往上都可以。当小孩子在飞这些空拍的时候，他看到了土地的美丽，那一刻是非常惊喜的，因为他是第一次用那种高度跟视野看到自己的家乡。那当然我们也同时用这个时间告诉他们说，你现在看到的家乡是美丽的或是被破坏的。就像齐柏林他用看见台湾让台湾人重新看到台湾的美丽与哀愁。所以我们让小孩子去飞空拍机的时候看到的这些土地，我们会马上告诉他说，这么漂亮的土地你要用什么方式去保护它，去保持它。那如果说这些土地是被破坏的，有可能是人为的，有可能是自然灾害的，你可以用什么方式去恢复它，你用你最大的力量来做。这就是我们让小孩子自己去做最直接最大的一个感动。
除了孩子们拿到机器，甚至是就因为这个可能对他来讲是很陌生的，他可以看到他只要一条小小机器他就可以飞到天上看到他从来没有看过的视角的角度的家乡。那有没有在您执行完这些计划里面孩子的一些回馈让导演特别印象深刻的，或者是他们好像真的从这个也许是短短的课程中学习到了一点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其实我们出去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说感恩祈福回馈。那我们也告诉小孩子，当你看到这些土地，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理所当然，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理所当然这个土地应该给他的，父母应该给他的，这个社会应该给他的。我说不是，因为你从出生到长大这个过程就像我们的豆花一样必须人为的。如果说不是因为你的父母亲愿意把你给生下来，愿意把你给养，搞不好就一个黑色垃圾袋包一包就丢掉了，然后那个你就听到那个垃圾车的声音，你就跟着他走了。那这是一个你怎么让小孩子他去感到说，哦，原来这都是我们要从很多的细微去感受到，其实很多人在协助他成长。所以包括你家里的父母，或是可能是隔代教养的阿公阿嬷，甚至到了学校去的老师校长，或是很多社会人士都在协助我们成长。所以我们告诉他的是没有理所当然这些事情，
是，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感恩的，也要惜福。那在你有能力的时候你也可以回馈做这些事情。那当然我们也告诉小孩子说，这个回馈不是说你要立下志愿，当等你长大了你要像郭台铭一样有钱，然后每个台湾人花10万块。我说你做不到，不是我看不起你们，而是你现在还小，你现在最重要就是把你自己照顾好，吃饱喝足，好好睡觉，然后该做的功课好好做，然后不要让你父母亲担心。
是。
那如果说你有能力，你觉得可以的话，你可以帮忙打扫家里，或是帮忙洗洗碗，多出来5分钟10分钟让父母亲可以休息，他可以为明天的工作而努力。这就是回馈，所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真谛。
有没有孩子拍摄的视角让你觉得哇，这看起来可以栽培？或者是觉得说哇，他可能选择了一个是我们大人可能不会想到的角度，可以谈一下有这样子的经验吗？
有，因为小孩子我们不是告诉他怎么拍，而是给他一个概念一些想法，所以这些小孩子他就开始天马行空的，他甚至告诉我说，导演我想拍什么，我想怎么拍。我说你就做，对不对？你不要任何顾虑，你就去做你觉得你可以怎么做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小孩子透过我们那个摄影机的 finder 去看到的时候，看到他自己的视角，那个笑容是非常灿烂的，我觉得好开心，那小孩子笑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说我们给小孩子的不是给他，其实我们自己感受的也很深刻。我觉得反而我赚到最多。那所以很多人说你出去的时候，尤其是像我太太说你出去的好开心哦。我都说我当然开心了，因为看到这些小孩子开心，我也自己很开心。所以这反而是我自己得到最大的一个部分。
小孩子会因为豆花这件事情跟影像这件事情，就是他们是真的想要学影像这件事，还是说他们是为了豆花然后认真的把影像做好，还是他们只是为了豆花随便把影像做一做？
其实都有。因为小孩子他有为了吃豆花哦，所以像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会在最后一天我们让小孩子来尝试做豆花，
是
做的是创意豆花。所以我会要小孩子呢第一天准备属于他自己家乡的元素，那这些元素呢可以是放在碗里面吃的，也可以是承载的器具，也可以是摆在旁边摆饰的。所以我们在讲的就是说美学，
是。
所以当小孩子他就想到说家乡有什么产物，我家乡有什么文化或是特色，他就可以摆到他的这个摆盘里面去。
变成是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记忆中的这个土地有关的元素放在他们的这个里面。
是的。
我比较想好奇的是，偏乡都只会去一次吗？你怎么跟他们说拜拜这件事情？
其实是这样子啊，因为当小孩子他最后一天的时候，因为我们相处通常是3天到5天嘛，他们这个都有一点情感，
是，
所以小孩子第一天会很羞涩，但是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他很热情的，甚至跑到我旁边来，有时候搂着我的腰啦，或是靠着我的说：“哎，导演，你还会再过来吗？”
是，
因为我不能给他一个做不到的承诺，所以我就跟他很直接的讲说：“我应该不会再过来，因为我还有很多地方要去。”那当然，小孩子听到他就非常的落寞，我也很不舍，所以我一直在想说，什么方式可以两全其美？所以这个开豆花店的念头就在我这个脑子里面开始就冒出来了。
嗯哼，
所以我也常常讲说，那个有愿就有力。那刚好我们在2019年，那个卫福部国家中医药研究所啊，委托我们拍摄一支叫黄玉阶先生的纪录片。
是，
那他本身是大道城的人，那我们也刚好在那边把他在百年前所成立的一个豆浆店。是当时的社会企业，
是
他因为收留很多孤苦无依的人，然后因为他有个斋堂啦，收留很多的人，但是他也知道这些人是有工作能力的，所以他就成立了个豆浆店，让这些人在这边能够有工作，还可以有收入，甚至这些赚的钱再去做更多的这种社会公益。所以我就想说要把这个豆浆店还原，然后在我的纪录片里面呈现。所以呢，原本是讲说20-30万在片场里面搭景就好了，但是这个董事长他挖了一个坑给我跳，他带我去看了这一个百年前的原址。我看到之后，哇，惊为天人，因为立面包括红砖柱都还存在，所以呢，我就想说在里面搭景。但是我就跟这个董事长讨论说，是不是想要把那个保留下来？那我们有共识，就是要把那个保留下来，让更多人看见这个地方。所以我导演的那种浪漫性格就出现了，所以就好，这个一定要做好，这个要做好，那个要做好。
花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
就花了100万。所以我最后跟这个董事长讲说啊，因为我们那个画面呢只有1分钟不到，
嗯哼，
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去做这个陈设，然后结果拍了3个小时就拍完了。所以我就跟这个董事长讲说啊，哎，可不可以借我几天卖豆花？他说隔壁整个让我使用。所以当他跟我讲说让我使用的时候，我脑子有点吓到了，因为我们去看了那个空间之后，完全符合我当初想要开豆花店的一个雏形。
是，
也就是说它既是豆花店但又不是豆花店，因为它有很大的一个教育空间，那再来它可以做简介室，甚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住宿的地方，因为偏乡来的小孩子他必须要有一个住的地方，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最后把它成立叫做梦想基地，导演的豆花店，也就是为了实践跟齐柏林的一个约定，然后也实践小孩子他们未来的梦，所以成立的这样一个豆花店。
那导演，刚刚我们提到了你从在路上跑的那个行动车，然后现在有了一个实体店面，要不要谈一下，就是说在您所谓的梦想基地这个导演的豆花店里面，因为开始真的是要卖豆花了嘛，那个豆花你对它好像有蛮多坚持的，要不要谈一下你对这个食材的坚持是什么？
其实这个就是因为我自己爱吃了，那因为自己爱吃，所以做这些东西啊都是我自己要吃的，
是，
所以很多客人讲说，为什么你这么多东西而且都是要坚持自己做？我说因为我是纪录片导演啊，因为眼见为凭那个我自己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认为是假的。那当然也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假的，所以我们就自己做。那当然也是因为我们当初豆花车出去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跟小孩子用豆花车来结缘，就像我当初说你们都不要讲话啊，用豆花把他们的嘴巴塞住，听我讲话就对了。所以当我把这些小孩子当成自己的小孩子的时候，不好的东西我不会给自己的小孩吃，也同样不会给这些小孩子吃。所以当我们自己成立豆花店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的坚持所有的这种香料、色素、防腐剂绝对不添加。我的豆花是大溪豆干品香世家教我的，所以大溪豆干第三代啊，他现在已经90几岁了哦。当初我就问他说：“你们的豆干为什么这么好吃？”他跟我讲的就是说：“米家被后家不配包，金仔洗料。”所以这便是我们的一些座右铭。我们为了要去做出东西来，不要去添加这些不好的东西，然后去增加它的口感或者色泽。 所以这是在我们做豆花的时候很坚持的，就是不去做添加的东西。
有些食材是不是也是特别你们自己都是亲手熬煮，然后比如说配料的部分要不要跟大家谈一下？
除了豆花之外，豆浆是我们自己做，所以我们现在豆花店里面很特色的就是豆浆豆花。
豆浆豆花，
因为那个豆浆是为了做豆花用的，而且是把蛋白质凝结。那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店里面还有很特色的就是荤桂，还有我们的地瓜粉圆、芋头粉圆，这都是我们自己做的。而且荤桂呢是每天现做限量，因为荤桂在隔天之后呢，我形容它就像已经从100分掉了80分，80分我们就不卖了，因为它的口感色泽也会掉了，所以这是我们在坚持的部分。那甚至我们每一样的配料都是我们自己做，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做自己想要吃的东西。
嗯，开了实体店面之后有对您的影像工作有什么样的影响吗？你是不是得花更多的时间，因为以前只要出车它才需要有豆花这件事情嘛？那像你可能在时间的分配上是不是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配置？
我太太常常讲说，你为什么把自己当超人一样，把自己逼得那么紧哦？
是
做那么多的事情，你有那么多时间吗？我说就是做嘛，哦，不然怎么办呢？哈，因为又要拍片，然后又要做豆花，那开店面。坦白讲，开豆花店也影响我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一直在想说，怎么样慢慢的减少拍片，然后专心的来去做豆花店，
嗯，
还有做豆花车的这些事情。所以时间就是分配。当这个豆花店它可以有住的空间的时候，那个也是我住的地方。
我这样讲可能有点不大礼貌，但当然有会觉得就是说现在才发现做豆花太晚了嘛。
我觉得还好了，因为其实我们在豆花店的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说跟大家来分享，这是一个分享的空间，包括分享我们影像的专业，也分享台湾这么好的这种传统的美食。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讲了，我们不添加这些香料色素防腐剂，用最天然的方式来做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台湾很淳朴很传统的美食跟大家的分享。
嗯嗯，蛮特别的是这个所谓的实体店面也是导演的梦想基地。那要不要谈一下就是说你在里面除了豆花之外你实践了什么样的梦想？因为我觉得有很多您对影像的想法它可以在里面有一个空间可以让你做实践，要不要谈谈过去这几年来您在里面有哪一些你本来想要做的事情因为这个空间而实践了？
这个空间当然第一个就是先回到我们一开始的这个起心动念，就是为了要去让这些偏乡的小孩子能够知道我有个据点能够找得到我，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也在今年的二月份已经实践了，就是我们办了一个儿童影像记录学习营。
嗯，
我们遴选了16个小孩子，包括有8个台北市的小孩子，8个来自于偏乡离岛的小孩。那我们除了完全免费之外呢，所有离岛的过来的小孩子，他的餐饮住宿，他所有的交通费，从他家里踏出来那一步开始的交通费就由我们来承担。
是，
这是我们第一步开始做到了。那因为二月的这个成果也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在成果发表完当天晚上就开始说
要第二季，
对，暑假要不要再来一次？
是，
我说当然要。那意思说那是我们在这个空间所要做的事情。那当然因为我们进驻到了这个迪化街，我们也想说这个空间是财团法人台北市至善堂来让我们免费使用，但我们一直在想说这个空间怎么样来去做更大的一个利用跟做最大的一个能量的一个转换。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既然我们进驻到大道城了，我们希望把这个空间来去做一些像共学空间，或甚至说我们正在讨论的就是要成立一个大道城的泡茶厅，让当地的居民他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可以来这边聊聊天，谈一点这个大道城的一些照片的故事，或者说他们自己在外面可能有拍照片啊，或是有碰到一些故事他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或者说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做影像的，可以在这边聊一聊这些摄影的技术啊或是观念。
我也想请导演分享一下，就是说虽然像我们跟您现在服务的对象可能很多都是孩子嘛，那这些孩子可能都是以影像世代，他出生其实接受的不像是以前我们可能是文字为主，你怎么看待这个世代的孩子，然后你觉得影像可以对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他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影像？
其实这就是我们怎么去把感官知觉打开来。我们带着小孩子出去拍照的时候，我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乱枪打鸟，
是，
所以当你们拍一张照片的时候，你要去想，先想好你拍下这张照片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 你要怎么样去传达出去，告诉别人这张照片的故事是什么。那这也是我们长期的这种训练哦。当我们在做这个摄影的时候，我怎么样去透过每一个画面，每一个画面，然后把它串成是一段影片或这个节目，然后去传达一些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观点出去。这也是我们透过这样来让小孩子去做影像的一个传达。所以这是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们常会觉得就是说现在的孩子们可能譬如说哦，以前可能要拍片这件事情可能你就需要一些设备，你可能需要什么，可是现在其实手机已经方便到都有导演用手机拍出电影来了这样子。那您怎么看待就是孩子怎么用，或者是爸爸妈妈可以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跟孩子们一起借由譬如说也许就是简单的这种所谓的手机，他就能够透过来记录自己的日常，然后能够也许就是一个家庭纪录片的概念，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其实在我们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一直在讲的，你任何只要能够录影或者拍照片的东西，它都可以成为你的记录的一个媒介。所以任何的一种记录，不是说我要有多大的这种器材设备或是多高昂的设备，不用，你只要能够拍下来的，就是把你当下的这种心情转换变成是一个 photo 一个 video 来去做传达，这就是一个最直接的方式，不需要去说我没有多好的相机，我没有多好的东西，你只要能够拍就有了，因为你有它就已经有分数了。
是，
你如果说要考虑到那么多，你拍不到东西，那就零分。
那你会担心譬如说现在可能有一些平台啊，孩子们可能会有一些被影响了，你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
因为我有时候跟小孩子讲就是说你们不要去拍那些那个很无脑的这种影片因为那个对你没有什么成长，甚至说你也没有什么好故事能够去传达出去。那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说包括我们在遴选这些小孩子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的告诉他们一些正确的观念观点。你拍这些照片是要把台湾的这种美或是值得让大家透过这个影片来去做一些省思的来传达出去，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去拍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用影片去伤害别人。这是我们要告诉小孩子很直接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这是我们要用一个正向的力量来去使用这个媒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刚刚导演在一开始节目的时候就有提到，就是说您的算命的预言你是大限是50岁嘛，那其实也过了一些时间了这样子。那你想要把多出来的时间投身在公益里面，也开始做了不只是豆花车，也做了所谓的一个实体的梦想基地。那现在做这些之外，你还有什么想要实现的梦想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吗？
其实梦想很多齁，但是我们常常讲的就是有梦最美，然后逐梦踏实。那我想很多事情倒不是说现在想要做什么后来想要做什么，但是我们只要有梦想都可以一步一步的去做。那当然我也很想就是豆花店之外未来我们可以再做很多的事情，包括就是说公益的目标就像我们开了这个影像学习营，那是一个初阶的，所以我们也打算在明年的暑假呢有进阶班，从参加过的这些小孩子里面再去遴选出来，然后用一个7天到10天更直接更压缩的一个时间来去让他们针对影片来去做制作，
是
包括从企划拍摄剪辑甚至进后制，而且是进专业的录音室来去做这些影片，这就是我们想要去做的部分。那当然这是属于中期，我们也有一个长期的计划，当这些小孩子他在经过这样的一个进阶班之后，他可以再去提出一些企划，然后我们透过这样选择之后呢，我们提供他所有的摄影器材剪接的设备，那他可以在他自己的家乡透过他自己的一个想法，然后我们也可以用远距的方式来去跟他沟通，然后他可以去拍摄属于他自己家乡的一个故事，甚至说就像齐柏林一样，他怎么样把这些美丽与哀愁的这些故事传达出来。那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让这个善的循环可以更长远更长久。
是，最后想请导演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假设你现在就跳脱你自己现在的身份，就你不是一个纪录片导演，也不是一个豆花店老板，然后你是一个小学生然后老师请你呢提出一个饮食有关的梦想你会不会有现在想要做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坦白讲，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很想去开一个东南亚料理店。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我老婆是马来西亚人我也很喜欢东南亚的这种料理，我非常喜欢吃，因为我自己就很喜欢做。那所以这是一个，但是因缘际会又回到2008年我自己成立公司又回到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就想说怎么样把台湾这么棒的这种传统美食可以透过我们的画面，透过这些收集，能够在我们的豆花店旁边的豆浆店再去呈现。所以一般人会觉得说，哦，这腌制类的东西不好，它其实不尽然，只要是用好的方式去做，用传统的方式去做，它还是可以很美味，而且很安心安全的。所以我们也想说怎么样去把各地方的这种传统的腌制工艺把它给带回到我们的豆浆店里面来，而且透过我们自己的专业去做拍摄，而且用我们就是我讲的我自己亲眼看到才是眼见为凭，把这些好东西能够让更多人来看到也能够品尝得到。
好啊，那今天非常谢谢何明瑞导演来到梦想实验室跟我们分享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那除了拍影片得了好成绩之外，其实对于食物这件事情好像您也琢磨甚深，然后也很不吝啬的在您的工作场域中跟更多的孩子们来分享，然后也让孩子们了解了影像的力量，然后他们可以透过影像记录下台湾的美好。非常谢谢导演来到梦想实验室，那梦想实验室下次见咯，拜拜。
好，拜拜，谢谢。